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若望福音的导读，我们到了第一章的35节了啊，就是这个耶稣接受首批门徒啊，一开始是第二天啊，我们前面在29节已经看到过一次第二天。就是开始在计算时间嘛，好像你可以算算看，到底是从经文一开始算，是从若翰开始做见证，从第一章19节开始算到现在，应该是第三天了，对不对？啊，他就是隔了一天，隔了一天就慢慢算，看看又有几天吧。好，我念一下35到51节的经文啊，大家可以跟着经文看。好，第二天，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我们还记得，我们是若翰现在那边站着，对不对？好像是他一个人嘛，耶稣来了，对不对？说看天主的羔羊，对，好，现在是第二天，若翰加两个门徒了，好，又在那里站着。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啊，那两个门徒呢？一听这话啊，就跟随了耶稣。好，我们记得前面29节是什么呢？是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一个人。对不对？现在是若翰跟两个门徒在看耶稣经过，是不同的啊，对不对？看这个很清，那听很清楚。现在若翰讲话是什么？对门徒讲话了，对不对？他说看是两个门徒看，对不对？好，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以及师父，你住在哪里？”好，你注意看啊，拉比，你住在哪里？本来就够了嘛，对不对？那下面那个义及师父是解释性的文字，对不对？对谁解释啊？对读者了，你们读者都是一些不明白这个希伯来话的人嘛，对不对？拉拜，明白就讲嘛。所以可以看啊，所以作者在写的时候，你突然间跳出来跟我们讲话啊，注意到就是你注意到这些故事书。啊，叙述性的文字都是有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呢有听众。那讲故事的他本来是在就单纯讲故事嘛，他讲着讲着发现可能现在的话呢，这个听众或读者不懂，他就跳出来一下做个解释。我们就是看电视上那个 OS 对不对嘛，这个话呢，电视注解一样的，所以这些话你要能够读出来啊，才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其实不太困难的啊，注意就好了。好，他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于是去了，看着他住的地方，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10时辰。好，罗马人的算时法，从天亮到天黑，一共算12时辰。我们简单就说吧，早上6点到下午6点，我们今天的算法，所以是大概下午4点钟，第10时辰。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好，这很有趣啊，对不对？这个作者他本来讲故事讲是若翰在那个地方，然后两个门徒在旁边，耶稣来了，然后呢突然间出现一个名字西满伯多禄，他是谁啊？很清楚是什么，读者们已经知道这些人，对，所以很清楚，作者在讲一个故事，故事大部分的内容其实读者已经知道，当然不仔细，他是把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些资讯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出来而已。对，不然你会，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是谁啊？对不对？你前面读过序言，有让若翰出来，对，曾经有一个人名叫若翰，他来是为了作证。好，那是作者有解释他是谁吗？对不对？不然怎么办？你看一开始说在起初已有圣言，对，他讲那个圣言的先存性，然后都没有人出现，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人是若翰，然后呢圣言成了血肉，然后呢若翰出来做见证，好，耶稣来了，然后第二次呢若翰出来带着门徒，耶稣又来了，突然间跑不住，这是谁啊？其实你要问谁啊，那很清楚，因为我们不只是可以看，可以相信这些读者跟那个作者，他本来有一些共同的知识，好，很清楚的。好， 好，其中一个叫安德勒，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两人中的一个。好，那两个人呢，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叫安德勒了，另外一个名字不知道，对不对？好，他先去找了自己的弟弟西满，并向他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以及基督。其实我们很难讲这个哥哥跟弟弟了，就其实英文就是外文就是兄弟嘛，对不对？是兄弟，但我们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说安德勒是哥哥，不是弟弟，其实也无法证明的。好，继续讲没关系，这个差别不大。好，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又解释了以及基督。啊，可以看见墨西亚怎么样？他一样是希伯来的称号嘛，所以可以相信这个若望团体啊，这个若望团体他们大概已经离这个传统的希伯来的那些背景有很多地方已经远了，或者可能是很多外邦的基督徒已经加入了，很可能。好，但我们知道若望福音一般我们说这也是原因，我们把它写作时间放在很晚啊，大概是90年代左右。好，意思是基督的意思。好，那么遂领他到耶稣跟前，所以安德勒把伯多禄领到耶稣前，耶稣注视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法，以及伯多禄又解释了，前面已经解释过一次，对不对？前面讲了西满伯多禄哥哥已经讲了名字嘛，这边是当个解释嘛，就是说因为他要解释克法，因为克法是什么，一样又是希伯来人啊，克法斯，那伯多禄呢是希腊文。好，第二天耶稣愿意往加里勒亚去，又第二天了，这边叫第四天了，对不对？啊，这事情不要忘记，你可以下次去算啊。好，碰到了腓立伯，耶稣便向他说：“你跟随我吧。”好，我们知道，因为若翰的施洗在哪里？在约旦河，对不对？我们上面读约旦河，就是对岸的这个伯达尼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在靠近死海的那边是什么？属于犹大地方、犹大地区，对不对？现在他要往北边走，去加里勒亚。好，所以然后在他想要去，然后呢，在路上哪里不知道啊？路上就碰到腓立伯，就是说你跟随我吧。好，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与安德勒和伯多禄同城。好，小老乡。啊，介绍一下啊，腓立伯遇到纳坦莱尔，向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生于纳扎勒的耶稣。”纳坦莱尔便向他说：“从纳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腓立伯向他说：“你来看一看吧。”好，耶稣看见纳坦莱尔向自己走来，便指着他说：“看。”这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纳坦莱尔给他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纳坦莱尔回答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遂说道：“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向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啊？不知道了哈，对不对？这边其实只有耶稣跟纳坦莱尔讲话而已嘛，对不对？腓立伯有没有跟着来？不知道啊。所以这你们什么是读者了？是一切读者。或者说若望团体的人，我这次跟大家练，我们练习了好几年的了，对不对？你这个这边你要看见它很奇怪，跟文字的发展这个是不通的啊，从文字的叙述上本身是不太合逻辑的。你要问，那你可以看见是对哈，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啊，这应该是一切人都要看见的意思了。好，这个经文其实很简单，我们慢慢的阅读一下。虽然各位非常熟悉的经文呢，我们换一个方式，每一个就是我们说吹毛求疵的注意每一个字，其实蛮有趣的啊。你慢慢看，其实它并不太难。好，那这是一个招教故事，这是若望的版本，对不对？我们知道四部福音都有招教的故事，其实都是在福音的一开始，像马尔谷也是一样嘛。马尔谷在第一章说若翰被监禁，耶稣出来在宣告什么，说时期已满， 啊，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然后接着是他召叫两对兄弟，对不对？在海边走，对不对？先是不多禄、安德勒，然后是雅各伯跟若望起来。好，所以这是召教故事。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召教故事若望的记载跟对观福音的记载，我们讲马可吧，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记得马可第一章的前面的大概十到二十节是都是耶稣直接召叫来跟随我，来跟随我，对不对？可这边我们看见呢，好像若望的故事呢都是有一个介绍人，对不对？先是有若翰洗者把他的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然后呢腓立伯呢介绍纳塔莱尔，先是安德勒介绍了伯多禄，然后呢腓立伯介绍纳塔莱尔，唯一的例外是腓立伯是耶稣直接召叫的，这很有趣嘛，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你可以看几乎是一个叙述有一个格式，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格式，对不对？就耶稣在若望的版本里面，他召叫人都是透过别人介绍的可是呢有一个例外，那你就问啊，这个腓立伯到底哪里冒出来的？我们跟各位解释过，福音的写作是作者呢把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从耶稣开始的故事一直被门徒们一直传口传讲下来嘛，慢慢形成一些小的文字，那有人开始写，后来有人收集到很多材料以后呢，从这些文字的材料跟一些口头的传说一起编辑成他们现在的书，这部作品，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边有这个作者和编辑者他很大的编辑工作在里面，那他当然会怎么样，把他的收集到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嘛，说筛选啊、分析啊、综合啊，甚至于剔除啊，然后当然不能够不承认一定有改编按他的需要就是改写一点点东西所以我们这里看啊，这边大概你去看腓立伯就很有趣很可能呢，我们还记得吗？前面一开始有两个门徒是若翰洗者介绍的，一个叫安德，一个没有名字，那太奇怪了吧？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有一个我们居然不知道名字，天大的遗憾不是吗？可能就是腓立伯，可能只能猜想，我们不能证明的，无法证明，这很可能嘛？这可能是，然后就是他刻意要把腓立伯把那个带出来，或他特别空出一个，把一个人就保留没有名字，可这个人又不能是不个不重要嘛，就把变成了耶稣直接叫的一样，就把传统上可能是若翰去设两个门徒给耶稣，一个是安德勒，一个是腓立伯，然后呢，在若翰的编辑里面，他需要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所以就一个是安德勒，一个没有名字，那个本来有名的腓立伯就变成另外耶稣直接叫的故事，因为他有对观福音的经验，他知道对观福音这么写的，是耶稣自己叫人的。好，这是意见，好不好？是意见，他真的，很合理嘛哈，至少可能性是有，对不对？但我说这是尝试去了解，这好，这很清楚，这是一个嘛，对不对？所以那也可能怎么样呢？腓立伯呢可能也是安德勒找来的，只是被安德勒找了两个人，找来安德勒伯多禄，不是被他们拆开来了不就是你可以想想怎么办，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说安德勒怎么样先去找了自己的弟弟西满那个先去其实应该是首先首先找了一个，那你一讲首先当然就有其次嘛，但首先是没意义的，对不对？但你讲哥哥，你必须有弟弟或妹妹，那哥哥是没意义的。就从文字逻辑了，你这很太清楚，所以很可能这也可能就是说，本来安德勒就给耶稣介绍两个人，就像若翰介绍的那个人一样的，所以一个是伯多禄，一个是腓立伯。好，我们只是单从文字上来看，应该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我们尝试去理解，那你说这些可能性是有的，那是不是百分之百呢？这没人可以保证我们就看先把这个留在这个心上，我们再往下读，你可以看到别的事情，看能不能去顺着你做底提出一些假设嘛 啊，你再一直读下去，看这个假设有没有下面有没有新的资料去反对这个假设，或者去支持这个假设。那可以看，因为我们才刚开始而已，我慢慢训练一下。我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们练的释经学啊，没什么太了不起的，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训练，就从文字就发现这个文字你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好，
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一个根本的关键是这个了，被若翰喜者推荐给耶稣的两个，或耶稣最早的两个门徒，有一个我们居然一直是保留在无名氏里面，这太奇怪了。你饥饿的不合理啊，对不对？不合理嘛，对吧？好，那每一个招教故事前面这边真讲了那么故事，对不对？有若翰的两个门徒，有腓立伯啊，有这个安德勒找来伯多禄，有腓立伯找来这一个纳塔莱勒。那每一个人把他们找来啊，比如说若翰要把人介绍给耶稣，他刚刚讲要告诉门徒耶稣是谁，对不对？所以若翰说：“你看天主的羔羊，那是个信仰宣誓啊，对不对？”那安德勒呢，告诉伯多禄：“我们找到墨西亚，那也是个信仰的认定。”那腓立伯告诉纳塔莱厄怎么样？梅瑟在法律上记载的先知所预报的，我们找到了。最后纳塔莱厄呢说：“拉比，你是天主子。”啊，你看到了哈？除了伯多禄没有说话以外，每一个都有个信仰宣誓。那伯多禄是反过来的，是耶稣把他改名字。我们当然知道在福音的结尾，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会有若望福音21章。我跟你们讲了非常多次了，21章是后人加进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要把这个教会要归给托给伯多禄来管理嘛。因为前面这样开了头哈，后面就没有了，蛮光觉得伯多禄很让人觉得惭愧的三次否认跟耶稣的关系，这样的结束太奇怪的了。他们当然一样有对观福音的传统的材料，因为我这个若望团体跟当时大教会一起的互动，他慢慢的发现，或者若望团体最后也是一样，也接受了伯多禄的领导，才加上了最后那一个21章。好，所以这边很清楚的，每一个跟耶稣相遇的人，他最后都有一个什么信仰宣誓。换句话说，这个跟耶稣相遇的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对耶稣根本的认识，这是信仰。而这个信仰怎么样，必须是这个这么讲的人他是真的这么相信吗？还开这么生活的吗？啊，我们今天不是一样，我们今天在灵洗问你信吗，你信吗，你信吗？对，那我信我信我信，然后才灵洗的嘛，对不对？那你真的有信吗？看生活上要见真章的嘛，就这个意思啊，意思。但我们知道我们人软弱，可能会跌倒，没有问题的，我们会悔改的。但是这是真正关键，就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用对观福音那句话嘛，耶稣问门徒们的，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是一样的。这边就是每一个人都说了耶稣是谁。你可以看这边就在这个表达的格式，初期教会他们表达跟耶稣之间的那个信仰关系是一致的，他们都要表达的，必须的。好，那但是这边小段的有很多动词，对不对？主要当时跟随嘛，啊，跟什么都跟随了耶稣，耶稣要来跟随我，然后怎么样？有寻找，啊，有找到，有来，有看一看，对不对？好，最关键当然是跟随我，可能是关键的一句话，这个大概就是对观福音是一致的。耶稣告诉腓立伯来跟随我，然后呢有怎么样？当人们跟随耶稣，对耶稣有问题时，说你们来看看吧。那当纳塔莱尔拒绝的时候，瞧不起一个从拉扎勒来的人的时候，腓立伯也说：“你来看看嘛，来看一看嘛。”啊，就是很清楚的，信仰必须要我们自己来到耶稣前来看一看。所以可以看见啊，这些话其实都不仅仅是单纯的讲述一个故事而已了，它其实都是在邀请读者们。那我们当然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下去啊，就看下去啊，对不对？把圣经读下去嘛，对不对？但我们真的要问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的信仰生活里面，必须来看看耶稣啊，看他怎么生活，看他怎么样教的嘛。好，41到43节里面啊，是安德勒的宣告，说耶稣是 墨西亚，然后呢是西满不多禄啊，被西满被耶稣改名为克法，就改名成不多禄。那这边我们知道，这边是跟对观福音的是一致的啊。最大的若望福音最大的特色还是那一个了，天主的羔羊啊，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在若望福音的结尾里面，耶稣的死亡的方式，就是那一个勒位记里面他们最关键的，在赎罪日，在逾越节前啊，为了要赎人民的罪所宰杀的羔羊，那一切都是预象，在耶稣是真正的除免世罪天主羔羊。然后最后呢，是这个51节里面耶稣对纳塔莱尔讲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哦、那当然我们说这已经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了、啊、那这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其实原文就是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我们的这一个斯科本的翻译、啊、是把那个隆重性翻出来了，的确的，我实实在在的说着阿门阿门，这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千真万确的啊，这个意思。阿门是稳定嘛，确实啊。那你如果翻成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就中文就是太完全按照文字翻译，我们反不懂意思了，对不对？但是这原文是很简单的，就是阿门阿门啊。那意思是就是讲的是非常隆重的宣告。好，那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在若望福音看到非常多次，注意读下去有非常多这个写法。耶稣常是这么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一方面呢是这个讲话的内容是非常真实，然后呢当然这么真实的话语也强调那个讲话者，对不对？谁呢？我，就耶稣自己嘛，他强调那个我。我们知道在古老的语言里面、啊、古老的语言，希腊文啊，希腊文啊，拉丁文啊，希伯来文啊，他们通常那个动词、啊、就包含主词、啊、从动词的变化我们可以肯定，这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还是复数，都可以看出来的。通常主词不用讲，他一旦讲的那个主词就是强调，那这边是很清楚强调啊，就强调，就是很清楚。那当然强调是这个我，就是耶稣的独特性，就他说，那别人可能都不能讲不出这样的话，或者没有这么强大的隆重性这样子。好，我们根据这个经文，我们看见它其实是三个召教故事啊，所以35到39节是安德勒跟另一个门徒。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安德勒跟一个不知名的，然后呢40到42节呢是召教了西满伯多禄啊，43到51节是腓利伯跟纳塔莱尔，我们就分这个三个段落跟各位继续做导读哈。好，我们先看这个35到39节。好，就是若翰跟门徒两个人正在耶稣走过，然后若翰就看着耶稣说啊，他注视着耶稣说，当然是对他身边的两个门徒说，也叫因此大家看，你们一起看啊，对不对？天主的羔羊啊，门徒一听就跟着耶稣就走了嘛。好，所以若翰洗者呢，为自己的两个门徒啊指出来这个人耶稣的独特性啊，但是这边还没有提两个门徒的名字啊，所以我们这边大概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可能真的是符合历史的基本的资讯是什么？是最早的耶稣的门徒呢？可能原来都是若翰的门徒，很可能。我们其实哈，在历史的研究里面，有很多人怀疑，可能耶稣本来也曾经是若翰的门徒。啊，当然这个今天这个大概是这个在验证上太困难，一般也不太愿意啊。那一般的今天的古木兰的死海卷轴的研究的成果呢，一般会认为若翰他本来也曾经参加过古木兰团体，然后呢他在特别的情况，他发现这个不是他们的圣召，他就离开了，他独立的在约旦河边，在那个死海上游那一带，死海的顶端那一带，就做变成一个新的单独的啊。他大概是意识他应该是圣经里面所预告的为天主铺路的，就传统的这个关于厄利亚的角色啊。那这是传统的认定。然后呢，但是他当然也是非常快的，很多人开始跟随他。我们跟各位提过好几次的嘛，在这一个中途大思路，当保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到了厄佛所，还看到有人宣称自己是若翰的门徒吗？ 所以若翰不是个小人物，绝对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很可能最早的耶稣的跟随者呢，大部分也曾经都是跟随过若翰的人啊。所以耶稣最初的门徒可能原来是属于若翰门徒团体，那慢慢开始增多别的人来。好，那作者这样的报道，我们其实也知道，后来有一段话讲什么？当这个门徒们哈，若翰的门徒跟耶稣门徒好像有一些争执的时候，若翰的门徒就告诉若翰，你看这个人，你给他领洗那个人，他现在怎么越来比你还强，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啊？那若翰说了嘛，他应该先胜，我应该衰微，啊，第三章三十节，大家都是一样，就意思说你们都跟他去吧，没关系，就不要离开我，跟着他，跟真的是不去，大概这个意思。他应该兴盛，我就可以退场。当然是个这个味道，所以你可以看从那个你，我说你现在读这个气氛嘛，读到第三三十节啊，大概想着约翰当初把门徒们介绍给耶稣，大概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铺路这样子。好，那两个门徒就开始跟着耶稣走了。当然，耶稣在，因为他前面是讲的是耶稣路过，对不对？然后呢，约翰讲话，两个门徒跟着走，那耶稣发现了后面有脚步声嘛，大概对不对？就问他们啊，你们找什么啊？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在阅读上面，就是那我们耶稣是主角嘛，对不对？全部作品主角开口了，讲第一句话开金口，记要背起来啊，很关键嘛，对不对？你们找什么啊？整部《若望福音》的第一句话、啊，当然怎么样？其实你可以问你们找什么，就还蛮像在《对观福音》里耶稣说你们认为我是谁。这边是很清楚，他其实是怎么样让一切愿意走向耶稣的人，或者渴望跟随耶稣的人，都要问自己的：我要跟着耶稣到底是为什么？我在找什么吗？好，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跟各位讲过了这个耶稣的故事，在若望的笔法里面用了非常多智慧文学的材料，对不对？那在箴言啊第八章的十七节。就有那个智慧说哈，我爱那爱我的人，凡是寻求我的，必要找到我。啊，当然是你，那你可以说在智慧文学是寻找智慧嘛？那智慧在这样的一个智慧文学的发展里面，几乎就已经是天主的第二位了，几乎了啊，就是其实会想寻找天主嘛。所以你就要问，到底跟随耶稣找什么东西？找什么？好，那么门徒们的回应呢？就是拉比，你住在哪里？啊，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找 GPS 问地址啊，当然这不是问地址，对不对？是就是非常更深的，就你的来源，你到底是从哪来的？你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我们的师父说你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大概是个味道，为什么？那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给答案，没有用言，你们来看看吧，来看看，所以很清楚的，那这也是阿拉美。语言他们常常见说这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很深的很严肃内涵，你们得自己来体验，不只靠语言，靠真正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才行，你们来看看吧，来看看。好，那当时怎么样？作者说大约是第十时辰，我们从今天的这个24小时一天来看，那就大概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好，第十时辰，这是罗马的这个时间的算法嘛。好，门徒们呢就跟着去，然后在那边就留下来。那当然，这下午四点，然后过了一夜，非常长的时间了啊，就朋友般的一个来往啊。那读者们可以想象了，那么一夜的长谈啊，当然就是一个特别的情节。那这个那个大家要想象，你在这个文字都写完就没意思了。但是我们知道，接下去的发展。就是这一页所产生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一结束以后呢，有一个人就马上就把另外一个人找来了，就很清楚，这一页的谈话让这两个门徒或至少其中一个开始对耶稣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认为值得甚至于应该把他所心爱的人都带来，也让他认识耶稣。我们这边可以先提前说一下，你读完整部《若望福音》会发现啊，这里面几乎没有这个中，没有中途这个字啊，中途这个字《若望福音》没有出现啊，十二人几乎没有啊，所以很清楚啊，《若望福音》对这些概念不感兴趣， 啊，跟对观福音又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可以这样子可以推论呢、啊，所以这一个日望福音团体啊，日望福音这个作品啊，在基督徒团体里面。那若望团体对于基督徒团体的理解可能跟对观福音非常不一样。我们真的如果没有若望福音，没有第二十一章的话，我们真的要想象这个是另外一个弟兄基督徒团体了，就完全跟那个大团体没有关系的。那跟对观福音或初期教会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好，那这边可以谈的是最早被招收的门徒，那这些门徒他慢慢的形成团体，他们形成团体的方式是因为先来的人跟耶稣产生了连结关系认识，然后怎么样把别人找来。其实本来我们福音应该这样传的嘛，我们现在我们过去喊的一领一，对不对？一个领一个嘛，对不对？你怎么领？问题是你这个一前面一怎么领？除非我们跟耶稣有关系，不然我们领不了人的。我要跟别人介绍来跟随耶稣，那别人问嘛，为什么跟随？他是谁？跟你什么关系？那我们要讲，这不能就是耶稣会，不能用言语讲耶稣是谁，你要活，要活出我所相信的东西，那这是基本的关键。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夜过去啊，40到42节，那么安德勒就把伯多禄找来了啊，安德勒是第一个。听见若翰的话的两人当中的一个，好，他去找了弟弟西满，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就很清楚嘛，那一夜的谈话让他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那墨西亚是整个犹太人的期待，对不对？就很清楚，那一夜谈话，他们觉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渴望就实现了，不得了的，对不对？好，当然他们现在对墨西亚这个概念有多深的认识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相信他们过去一直所渴望整个民族传下来的信仰上的等待，现他们看见了那一个被等待的那一位。当然他们还得继续去澄清他们传统的观念是不完整的，他们得，但他现在他已经发现传统的期望在耶稣身上他们看见，所以他怎么样要把伯多禄带到耶稣前。带了耶稣前呢，耶稣注视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法，就是伯多禄。”好，所以两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留了一夜。好，那么现在呢，作者告诉我们呢，其中一个人叫安德勒，好，另一个人名字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就可以先提前说嘛，这是要预先埋藏一个人，就是我们知道福音后面会出现一个。耶稣爱的门徒，对不对？到从第十三章才出现，晚餐厅才出现。那现在为什么不能讲爱徒呢？哎呀，这样就一见钟情，太过分了，对不对？对不对？这不行的嘛，对不对？刚开始不认识嘛，对不对？那你就说，那耶稣就单纯是怎么样？就是偏心嘛，就情绪化的人物，那反而没有说服力嘛。所以就是要保存一个，你说这个保存一个，你说爱徒怎么会有这种特别的跟耶稣的关联结呢？因为他从一开始他都一直都在，他一直跟随。我们知道吗？最后是怎么样？到了十字架下还在。啊，我们知道啊，耶稣的公开生活的开始跟公开生活的结束，只有两个人一直都在，一个是玛利亚嘛。马上读到的，对不对？加拿婚宴，对不对？然后到十字架下，又是爱徒啊。所以你可以这个对比来看，所以十字架下有玛利亚跟爱徒。那么在一开始的招架的人里面，我们知道那些我们现在看的那些人，除了这个不知道名字的以外，他们都没有跟到十字架下，对不对？那只有这个是唯一的可能性了嘛？你可以明白吧？这当时文学的创造，我们去想象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想这个，那这个人他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呢？如果我们前面假设，还记得哈，如果最早的若翰介绍给耶稣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勒，一个就是腓立伯的话，那这个爱徒就是创造出来的，对不对？那就让大家都想这个是。跟随耶稣的典范，他才是，连伯多禄都不算， 那么事实上说，在那个情况里面，在现实的情况里面，并没有真正这一个，但是呢，他教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当基督徒的话，我们读这一部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步才真正算。啊，从耶稣一开始，就是从我们认识耶稣开始，就一直跟随他，直到我们也舍弃性命，像耶稣一样。那这当然就是个神学的创造了，就你可以想，这其实可以连接很多的了。那我常常如果说我跟这个一般的神父们分享的话，那这个让我们在讲道上面是很好讲的，就很可以发挥的一个主题。但如果你说他是弱望，那就结束了，恭喜，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是你把它看成弱望，我不能讲是一个，但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解释方式。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明，无法证明，只是传统上有人这么说了，那为什么这样子也不知道啊？我们所有的解释都是后来的想象，不是你从文字本身讲实在找不到任何根据啊。至少你说我吧，太笨啊，找不到根据。好，可以看到这是关键的，很清楚的哈。所以这个爱徒这边哈，这两个门徒里面，一个安德勒知道名字，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我们可以想，他如果真实人物也没有关系，啊，可能是就他是跟随耶稣到底的人，从开始到结束。好，回到安德勒，安德勒怎么样？就找来西满他的兄弟，西满来到耶稣前，他对西满讲的话就已经解释了他为什么把他找来，因为他安德勒对耶稣产生了信仰。他相信耶稣是摩西亚，他怎么样？他也希望他的兄弟也得到这个信仰，或者说他要为这个信仰争取一个跟随者，啊，争取他兄弟。那这的确是，这还蛮像我们现在这个直销业。其实直销业现在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核心的思想，那么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嘛。那好朋友是谁呢？跟我最亲近的人啊。很多人都很怕亲戚里面出一个直销业，对不对？对吧？那其实你想想看，如果这就是讲那个正确的一个道理是很对的啊。就这个人他用过某个产品，有某个信念，他觉得非常好嘛，他才渴望跟人分享嘛。这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我们知道慢慢的，因为这个一旦介入了这个钱财，就会有一些变质，的确是。但你问我们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那个做法，那个概念是非常好。这边是一样的。本来我们分享信仰，这是关键。就我自己得确信这个信仰帮助我，而且如果我能让人看见这个信仰改变了我，我很容易分享的了，很容易。如果我们不会分享的话，就看看这段福音就好了，就告诉别人嘛，告诉像安德勒告诉伯多禄一样的。好，所以这个行动呢，很清楚怎么样？若望团体的成员，他们一直努力的为信仰团体争取更多人加入。对，从一开始安德勒找来西满，腓立伯找来拉塔来，就是一开始一直是把人拉进来。所以的确是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去分享我们的信仰，不去让人认识，那基督徒是做一半，或者根本就不算。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跟生命有关的嘛。我觉得他对我生命太好了，太有用处了，我不跟人分享那很奇怪。所以很多人说信仰是什么自己的事情，那才不是呢。首先当然必须是，但是如果我真正发现他对我有好处，我当然渴望跟人分享，一定的嘛，一定的。好，所以若望团体呢怎么样，很清楚，我们大家可以猜想啊，一直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每一个人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分享。这边就是，如果都可以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布道大会，对不对？讲实在的，老鼠会就很好啊，不是吗？事实上是的。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发挥这个精神，每一个拉一个，马上就全世界都信耶稣了。哦，你跟我讲梦话，对，我讲梦话是没有错，它事实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比那个布道大会还重要的方法。好，那安德勒他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我们找到了他嘛？那这又是智慧文学里面很清楚的话，箴言和第八章第八节，谁找到我就找到生命，智慧这么说。智慧呢 用把自己变成一个人一样，拟人化来表达，说谁找到我，找到智慧就找到生命，一样。这边是怎么样？这个耶稣问你们找什么，然后呢，他们说我们找到了摩西亚。他可能来找的时候还不知道找什么呢，突然发现哇，挖到宝，对不对？一夜就挖到宝了，找到摩西亚，不得了的。这里你注意看这个，因为如果你回到那个犹太的那个传统背景的话，那故事很简单的文字讲非常精彩的内容，啊，不得了的。你可以发现这个安德勒是多么的开心呢，啊，马上把弟弟找来。好，我们这边看见很清楚，这个若望的福音的叙述呢，跟对观福音就不一样啊。门徒当中谁是首先被召教的就不一样。好，我们当然知道在对观福音，马尔谷福音是两个兄弟一起召教，对不对？但我们知道我们有路加福音嘛，还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捕鱼奇迹是谁啊？伯多禄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对观福音基本上怎么样，第一个耶稣召教的门徒是伯多禄，就他才排名第一，在这整个十二人的名单他也排第一嘛。但是若望福音呢，第一个呢是安德勒。好，那么在这边呢也说耶稣跟他初次相遇，你说就改名字也蛮奇怪的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应该是受到这个作者啊，受到对观福音当时初期教会已经发展的特质，已经知道了在大的教会团体里面，伯多禄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就这边就直接把他提前就说了。耶稣就把西门改名为克法，改名为伯多禄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看这个，要去对这个客观的历史到底怎么发展的非常困难。我们从这些文字去回推，大概应该是这样子发生的啊。就当时的信仰团体散布在各地，有日望团体，有马窦团体，有马尔谷，有路加团体，跟这不同，或者别的团体，对不对？有希腊团体，有希伯来团体都有，可大概。这伯多禄已经成了一个基本上大家合一的一个慢慢靠拢的一个领袖。那么若望团体呢也知道这回事，也知道这个氛围，知道，但他们还是有他独特性。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认为最先被召集的安德勒，然后呢，当安德勒把伯多禄把西曼找来时呢，那这个用这个作者用他已经有的知识，就直接把这一个改名字就提前到这个时候就写了。我们知道嘛，在马尔谷福音是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才改的名字嘛，对不对？你要叫伯多禄，你是磐石，教会跟在你上面，对不对？阴间的事情不能胜过他，对不对？马尔谷第八章和马窦福音十六章的故事，但这边是第一章一开始就讲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结束了，安德勒跟伯多禄，四十三节到最后五十一节是这一个腓立伯跟纳塔莱尔。好，第二天。耶稣呢愿意往加利利亚去，好，他要从南边犹大地区要回到北边的加利利亚，好，遇到了腓立伯，向他说你跟随我吧。好，这个就非常像对观福音，来跟随我这个写法。好，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啊，这是在这一个加利利亚湖的北边的一个小城小村庄啊，跟安德勒伯多禄同城。腓立伯碰到纳塔莱尔，他向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生于拉扎勒的耶稣。好，这是腓立伯的信仰宣誓，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肯定是什么事，耶稣叫了腓立伯，四十三节，腓立伯就真的跟随了他。然后呢，跟了他多久不知道，啊，这边没有写，你不要想马上发生哦，可以马上发生，也可能过了三五天，对不对？然后呢才碰到纳塔莱尔嘛，那这个短短的相处的时光或者是日子，他就已经认出了耶稣就是他们在整个犹太圣经当中所期待的那一位啊。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的，梅瑟说什么？说在我以后要来一位先知嘛，对不对？跟我一样的先知嘛。好，那先知们也预报了嘛，这天主的日子要来嘛，对不对？好，我们找到了，好，主要是耶稣是谁呢？若瑟的儿子，是纳塔，是这个出生于纳扎勒的。好，然后呢，这个纳塔莱尔说了，纳扎勒能出什么好事吗？一副不屑的地方，我们说这个阴着地方啊，就看不起这个人啊。腓立伯说：“来看一看嘛，来看看嘛，啊，不要太快的妄下断言。” 好，耶稣看见纳塔勒向自己走来，就指着他说：“看，这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那里毫无诡诈。”这很有趣，耶稣对谁说话也不知道，对不对？这边的纳塔勒是他嘛，对不对？哈，他应该说，要不他说：“看，你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这没有那个理啊。他说：“这，对不对？”所以是第三人的嘛，对不对？啊，应该是跟我们读者说话了。好，那么那大家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好，耶稣说了，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当耶稣有什么全知的能力，什么都知道啊，千里眼、顺风耳，我都看见了。好，那么这个人一听到就说了，拉比啊，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好。拉比这个字我们前面出现过一次，对不对？第38节那两个若翰的门徒要跟随耶稣时，他说啊，耶稣你们找什么？他说拉比，然后呢作者解释就是师父，对不对？因为前面解释过了，这个49就不用再解释了，对不对？再解释就很奇怪了，读得还笨看过还记不住，对不对？这很有趣，你注意到，你看这个写，其实写作是很有逻辑的，也非常有逻辑的。他前面讲过的话，他就下面就不用再说明了。好，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当然这也是个信仰宣誓。耶稣就说了，因为我向你说了，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个还要大的事。好，我们到这里哈。好，腓立伯被耶稣召教讲得非常简短啊，几乎就是一句话，来跟随我，就很像对官福音的味道了。然后呢，这边介绍他是谁，哪里来的啊？他跟安德勒跟伯多禄兄弟啊，是出生于相同地方。这是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嘛啊，很可能若翰的两个门徒，一个安德勒，一个腓立伯，因为他们三个人啊，同村庄的嘛，他们可能一起从贝特赛达来跟随若翰的，很可能，对不对？他们在一起，然后怎么样？那一天呢，突然间伯多禄不知道哪去了，钓鱼去，不知道啊，反正不在。那当时怎么样？只有安德勒跟腓立伯站在一起，这是一个想象，大概是可能性的了。好，无论如何，这个贝特赛达呢是位在这个加利利亚湖的北边啊，约旦河从这个赫尔墨山开始发源，一直往南流嘛，对不对？那它会先流入加利利亚湖，从北边要进那个湖的那个进湖口那附近，那是那个贝特赛达的小村庄。好，然后呢，现在他说，作者说，耶稣愿意往加利利亚去，其实已经也是合乎这个对观福音的。对观福音里面，耶稣也是在这个约旦河受了洗以后呢，回到加利利亚开始的公开生活嘛，这是不是也是一致的？好，那这个小小的故事呢，当然是只是一个引子，它要引出什么？纳塔莱尔来。好，纳塔莱尔纳塔莱尔，它的意思是天主的赏赐啊 ，L 啊，这个 L 跟你讲很多次，怎么叫这个 E L？ 就 L 是天主的意思啊，拉他来 L， 天主的礼物啊。那么整个的新约传统里面呢，它只出现在若望福音当中啊，那就很特别了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最早的在这边，我们到这边是五个人被耶稣召教，对不对？安德勒，不知名的一位，然后伯多禄、腓立伯跟纳塔莱尔，这五个名字啊，那么很容易让后人去想啊，可能就是耶稣最早的对观福音的12门徒当中是其中的五个啊，这当然是想象，对不对？那后人就把这个纳塔莱尔跟那个巴尔多禄帽看成同一个人啊，这也是就是联想了，没办法有什么证据的样子。各位还记得我们去朝圣的时候，我还记得回忆一下，我们要去那个加纳婚宴堂，对，我们下来让这经过一段路，对不对？我就可以看这个小房子，对不对？他看的房子记得吗？纳塔莱尔的家，记得吗？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纳塔莱尔，好，巴尔多禄帽，好，好。那么只有这望福音提到他，哎，这个是一开始，但而且知道福音的结尾21章。捕鱼的奇迹，有7个人跟伯多禄不喊他一起捕鱼，对不对？ 有一个七人名单，对不对？有他，那他来了，一样的，所以一样，福音的开始跟福音的结尾出现的人物，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好，腓立伯这么隆重的介绍耶稣，说耶稣谁？是梅瑟在法律上记载的，是先知所预报的那一位。可是呢，这当然很吸引人呢、啊。然后一说什么，说耶稣的出生，那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东西呀、啊？来自于拉撒勒算什么呀？对不对？的确的哈，拉撒勒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啊，非常小的地方。在当年呢，就我们今天记得，我们去拉撒勒看了圣母顶不大殿啊，就是殿下这个山，这是下面很多小山洞嘛，对不对？那大概就是过去村庄的范围，我们大概就十几个、二十个洞，大概你就说每一个洞就算一个家庭吧，了不起就二十个家庭。了不起这个样子，那可以知道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里面，在圣经里面，包括整个圣经旧约完全没有提过，在别的犹太的主要的作品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当然你就很知道啊，这个东西是太不重要的感觉，所以他的亲史表达这个地方不重要。好，可是呢，怎么样，拉撒勒他马上就要惊艳到，虽然呢，他并不算对拉扎勒有误解，但是对拉扎勒出现的人倒是个严重的误解啊！马上他就看见耶稣的超能力啊！耶稣首先怎么样呢？称赞他说毫无诡诈，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呀，听了一定很爽，对不对？说不定耶稣打心理战不知道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圣咏有一句话，圣咏啊。圣咏三十二篇第二节说什么呢？上主不归咎，心中无欺诈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所谓的有福的 Makarios 对不对？神平的人，哀痛的人，都是有福的，是一样的格式，是犹太人常有的格式了、啊。就称赞，所以这边一样的，他讲他是一个毫无诡诈的真正的以色列人，但是可以想象，可以连接到这一篇圣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赞美的话了。那纳塔莱尔怎么样呢？他在这边是被称赞，他是怎么样？他是相信的，他超越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耶稣接着说怎么样？我早就看见你了，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就看见你了。好，无花果树下还干什么不知道，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很清楚，如果纳塔莱尔从来就没有站在无花果树下，代表着耶稣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嘛，对不对？他如果知道他的确跟腓立伯相遇之前，他曾经在无花果树下，他就很惊讶了。啊，耶稣怎么知道？啊，看见了嘛，所以很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在犹太的传统是因为犹太天气热嘛，啊，对不对？夏天更是热，那无花果的树叶非常大，对，这无花果树就常在那边可以这个。是好的一个休息，但也是读圣经的地方。一样，回忆一下我们朝圣的经验啊。我每一次去那个腓立伯的凯撒勒雅，还记得吗？在那个水群吧，我们都在那个无花果树下讲解的嘛，记得吗？现在回忆，我不是来选地方的、啊，这个不是那这专家好不好？啊，我已经退休了，没关系了。那现在可以吹嘘一下了，您吹嘘不行的、啊。因为这是很美的连结，好，那当然关键是他一定真正在无花果树下待，他做什么事，读圣经或别的事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他知道耶稣的确看见他，啊，虽然他不知道怎么看见的，所以这时候呢，他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好，那这当然怎么样，再一次宣告耶稣的墨西亚信嘛，墨西亚就是君王嘛。所以记得吗？前面安德呢说我们走到了墨西亚，这边再一次就换了一个名词表达，同时怎么样呢？更强的是天主子的称号，当然是更完全的信仰了。我们知道，在耶稣最后的死亡的故事里面，都说嘛，问他你是不是天主子，一直要问，对不对？那对观福音里面特别说了嘛，当耶稣被定死在十字加上死亡的时刻，还记得吗？马古福音下那个百夫长说，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信仰的表达，啊，然后耶稣说，这样子你就相信了吗？我只说我看见你就信了吗？好，那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好， 那当然要问什么是更大的事啊。下面有说五十一节有说啊，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好，这个五十一节让我们直接想到的当然是雅各伯那个天梯，对不对？连接旧约里面雅各伯啊，对不对？他出去要去那个要回到要去逃避哥哥的杀害，对不对？要投靠他的舅父拉班，什么在路上怎么做梦，对不对？看那个天梯，天使上去下来，对不对？这样子好。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个理解的方式。但另外呢，如果从福音的文字来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从第二章开始就连续讲了七个奇迹嘛，对不对？那七个神迹当然都是什么样伟大的记号嘛 ，dynamic 啊 ，dynamis，dynamic 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这边可以直接可以从文字来理解的话，是下面啊，下面当然只说他说耶稣在故事里面是告诉纳塔莱尔你们要看见，那么也可以是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读者，我们读下去要看见。啊，就是我们要问纳塔莱尔，他应该是在故事的表达都一直跟着耶稣的嘛？那是门徒啊，不是跟随，对不对？所以他自然会看见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嘛。那是讲，那现在是超越这个文字，超过这个讲故事的本身，那个直接的原始的作者跟读者以外，就后来的所有的读者们，你读这些话，你看了，我跟着纳塔莱尔走的话，我们就看见福音的故事，我就我们看见的。就那个更大的事，就是这些接着看的在福音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嘛。所以整段的经文哈，到了这个第五十一节呢，就出现那个你们啊，就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前面呢耶稣只是告诉纳塔莱尔你要看见更大的事，然后呢第五十一节变成你们啊，超越这个故事的叙述本身，进到我们所有读者的层次了啊。那你们啊，就是不仅仅是当时在场的人，包括所有人、所有读者，世世代代。那耶稣用很强的语气说：“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包括我们今天现在正在读的我们这几个人，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啊，你们看见天主的天使怎么样，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好，那这当然是我说的，各位看那个雅各伯的故事的创世纪二十八章，可以回去对照一下，看回一下的故事，二十八章十到十七节，它意思是什么？怎么样？就是谁能够看见耶稣的话，就看见了天主的临在。那我们如果回到前面的序言的话，就圣言啊，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然后圣言怎么样降生成人，在我们中间居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往后看的话，到了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耶稣的晚餐厅的言论就告诉了他的门徒嘛，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嘛。所以这个根本的核心是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当然是耶稣讲他自己嘛，人子。所以耶稣怎么成了天人之间的来往的管道？用我们信仰的话，耶稣成了天人之间的中保。那这也是我们马上会读到第四章的，耶稣告诉那一个撒玛利亚妇女的话嘛，将来的人朝拜天主是以心神以真理嘛。那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话你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我们现在才读到第一章，对，才第一章的结尾而已，就你可以先把这话先放在心上，看到我们有过去读的经验，这边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句话。好，那么这是这一段落的就这样结束了。那这个主题我们知道，这个小段落里面从这个耶稣首批的门徒的很多关键的动词啊，就是找、看看、来，然后呢信仰宣誓，就很清楚。这些关键字啊，它就告诉我们呢，基督信仰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析的方式，就是第一个，在小团体当中争取人加入，啊， 真的是，我们就是不用去太急着。我一直觉得我们教会很爱办这些大型活动啊。可能如果我回到那不是不对了啊，不是不对，他可以做对不对？那你回到若望团体的启发的话，他给我们个新的概，就是新的一个启发，就是信仰要这样传，因为信仰的确是必须要有真正的信仰经验，有这样经验的人才有可能带着人来的。如果我们讲的更窄一点点，我们讲今天修道人啊，不论神父、修士或修女。要让人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跟随的行列里面，他自己必须真的要能够活出一个修道人的生命，让人发现啊，这个生命是好的，他是愿意成为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在小团体、小规模，先去争取这个自己最亲近的人，就家人。所以如果我们在家，我们跟家人，不论是上对下，父母对孩子，或者下对上，孩子对父母亲。啊，因为谁先领洗不一定嘛，对不对？现在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对家人都不敢去分享我们的信仰，那是奇怪的。我信仰本身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就是不有问题的，不成熟的怎么样？所以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该有一个准备好的态度，帮助我们家人从我们开始啊，准备一个慢慢的接受信仰。那信仰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的独特，就是看见那个我们讲的 insight。或者讲信仰嘛，对，真正的明白啊。当然耶稣问我们找什么，我们就要答复他了嘛，不是个人而已嘛，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天主派遣来的。那他最后他整个的生活跟行动，当然在我们跟他来往当中慢慢的一次比一次的加深嘛。我们接下去开始就看那耶稣他在真正的公开生活里面，从第二章一开始那个迦拿婚宴就开始出现第一个神迹嘛，就是我们要在一步一步看见的。我前面说怎么样，耶稣告诉纳塔勒的更大的事，你是我们跟着这个若望福音的做，带着我们走，跟着门徒们就开始跟随耶稣啊，开始经验耶稣。在每一个福音的故事，如果我们也以这个跟随者的角度，就跟着耶稣一起看，对不对？你现在知道，你看这个第二章开始对不对？说第三天啊，就这个前面这个已经过了四天，对不对？那人家应该到第七天了嘛，对不对？好，加里勒亚加纳有婚宴，好，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很清楚怎么样？他们走了三天，现在到了加纳了，然后怎么样？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了。好，这边我就顺着福音的脉络走，就耶稣跟五个门徒，也可以说了这个最传统有趣的解释，就问说，这六个大男人。走了好三天的路，假设是夏天的话，已经又累又热又渴，对不对？把酒喝光了，就去不速之客。好，你不要笑啊，这是过去曾经有人解释的福音。你都问，怎么会没有酒呢？对不对？怎么可能没有酒呢？请客，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请客的人家里面放了六口石缸，对不对？这个石缸啊，当然是在这个犹太的传统的礼仪里面啊，它是怎么样？就是放在那个进门给人清洗的。那石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材质，石头是怎么样？它可以重复取洁的，啊，就变得不洁，可以你把它弄干净，变得礼仪上可以用。陶跟瓦是不行的哦，我一旦再染，只能打碎丢掉，就不能再用了。所以，而这个石缸怎么做啊？石头磨石头啊，啊，陶土是拉胚嘛，很容易的，相对容易。石缸很难做的，所以有石缸的家庭绝对不是穷人，绝对不是。就是啊，没有绝对很穷，不、哦，他们可有钱呐、啊，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个礼仪用品，他们可是非常虔诚犹太人。你在这个背景下问，怎么会没有酒了？做那个不速之客把它喝光了，好，当笑话听好不好？我们下礼拜跟各位仔细解释为什么这个故事了。我们今天到这边了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你直到永远，阿门。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